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星期六2月5号谴责中国和俄罗斯在冬季奥运会开幕前联合声明中所讲的合作无禁区的时机是不似的，称中国政府藉着与俄罗斯高峰会操弄威权主义扩张，有辱奥林匹克五环所结的和平精神。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的几个钟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两位领导人在乌克兰局势和台湾问题上互相表示支持，承诺会加强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俄罗斯重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台湾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回应称，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白宫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2月4号的会晤表示不予理会。中俄领导人在会晤期间推出了针对美国的战略联盟。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他的例行记者会上对记者说，我们能够控制的是我们自身的关系和保护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同时寻找方式与即使是与我们有分歧的国家共事。在这次会晤中，习近平支持普京要求不约停止扩展，并从西方得到安全保证。普京提出的这些要求导致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而与美国和民国对峙，同时俄罗斯支持北京所宣称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2月4号与前往北京出席冬奥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正式的会谈，并且会谈之后公布一份联合声明，明确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扩张，而莫斯科则表示完全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根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星期五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会谈，双方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充分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亦表示，普京和习近平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了实质性的会谈，并将两国关系描述为具有特色的高阶层伙伴关系。美国星期四向中国企业发出警告，不要试图帮助俄罗斯逃避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出口控制，俄中同盟不足以对抗美国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是在中国与俄罗斯外长星期四在北京会晤协调双方在乌克兰局势上的立场之后发表这一番评论的。为了吓阻俄罗斯十几万大军入侵乌克兰，美国和北约严厉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侵犯乌克兰这个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主权，他们将会对俄罗斯迅速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如果你发现外国公司包括在中国的公司试图避开美国的出口管制，躲避这些行动，绕开这些行动，这样我们就有一系列的工具可以动用。有报道说，俄罗斯可能正在扩大与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来到应对通往欧洲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没办法输送能源的情况发生。白宫国家安全官员彼得哈雷尔星期三亦表示，华盛顿正在同日本和南韩等亚洲盟友就出口管制措施进行磋商。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计划最近几个礼拜分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为阻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作出新的外交努力，走出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7号将会访问莫斯科，8号访问基辅，德国总理肖尔兹安排在2月14号访问基辅，2月15号访问莫斯科。这一连串的高层访问是在乌克兰危机日益严重之际安排的。美国2月3号谴责克里姆林宫精心策划了所谓的乌克兰军队发动进攻的阴谋，以便为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提供借口。法国是北约重要成员，法国军队正在调往罗马尼亚执行北约作出的备战俄罗斯袭击的计划。马克龙仲喺度积极推动与普京嘅对话，最近几个礼拜与普京有过几次嘅通话。马克龙办公室星期五2月4号表示，两人计划喺下个礼拜一举行一对一嘅会谈。马克龙遵循法国嘅惯例， 開闢一條不同於美國嘅解決地緣政治危機嘅途徑，試圖喺呢場危機中留下自己嘅標誌，保護歐洲嘅利益。美國國會眾議院星期五2月4日通過咗2022年美國競爭法，呢項大型投資法案目標為加強美國國內供應鏈先進技術研發同埋科學研究，提升美國競爭力，喺全球領域與中國抗衡。眾議院星期五上晝沿住政黨線以222票支持、210票反對嘅表決結果，通過咗呢部由國會民主黨人力推嘅2022美國競爭法。唯一一位投下支持票嘅共和黨成員為嚟自伊利諾伊州嘅金辛格，同時嚟自佛羅里達州嘅麥菲眾議員，亦都係僅有嘅一位反對呢一部法案嘅民主黨人。麥菲眾議員在聲明中說，他反對這部法案中有關貿易的條文，因為內容充滿問題而且審查不力。在這部內容長達近3000頁的法案最終表決通過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星期五上午召開記者會，稱美國競爭法將會確保美國在製造創新和經濟實力方面保持領先地位，並能夠勝過任何的國家。美國僱主上個月進行了令人驚訝的大量招聘，增加了467000個工作職位，這個是美國經濟在奧密克戎感染浪潮時具有人性的跡象。美國政府星期五2月4日的報告還大幅上調了對去年11月份和12月份就業增長的預期，總計上調到700009000人。報告還說失業率從 3.9% 上升到仍然較低的 4%， 主要是因為有更多人開始找工，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馬上找到工作。一月份的強勁招聘增長表明了很多雇主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際仍然渴望招聘，這種增幅超出了略有增加的預期。企業看起來認為奧密克戎浪潮對經濟影響至多是暫時的，並對它更長期的前景保持信心。雇主認為奧密克戎病毒會很痛苦，但是會是短期，所以他們未有改變招聘計劃。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外国传媒独家披露，美国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要去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仪式，但是遭到拒绝。人权组织说他这样的做法无视人权暴行，其秘书长地位可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星期二2月1日报道，美國曾經勸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不要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奧運會，但是遭到拒絕。古特雷斯對他的決定提出的理由是不能夠再冒犯中國這個聯合國主要大國了。據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聯合國大會主席沙希德、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以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鄧洪森已經在北京時間星期四2月3日晚上乘搭同一班飛機飛抵抵達北京，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儀式和相關的活動。外交政策雜誌的這篇報導根據三位了解聯合國秘書長和美國大使談話的駐聯合國外交消息人士稱，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林達·托馬斯·格林斐爾德大使私下勸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不要參加北京冬季奧運會。報導說，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明確表示他打算前往北京之後，托馬斯·格林斐爾德大使就要求秘書長至少在那裡提出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擔憂。報導根據兩位外交人士的話講，古特雷斯話俾美國大使托馬斯·格林斐爾德聽，他參加了美國總統拜登召開的民主峰會，已經激嬲了中國。那次峰會台灣政務委員唐鳳亦都參加了，因此他不能夠再冒犯中國這個聯合國的主要大國了。報導說，古特雷斯出席2月4日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儀式，肯定了聯合國對北京主辦冬季奧運會的支持。美國和其他西方政府則採取了外交抵制或者是拒絕派政府代表參加立場，來到抗議中國在新疆以及其他人權的侵犯政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包括聯合國、國際奧委會在內的國際組織和世界多國人士紛紛表達對北京冬季奧運會的支持和期待。 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话，出席冬奥会嘅32位外国领导人同埋国际组织负责人名单显示，时至今日，美国发起嘅所谓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嘅行动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笑话。古特雷斯秘书长至少可以追随佢嘅前任潘基文嘅脚步，后者喺索契冬奥会之前公开同埋私下里边都提出咗一系列嘅人权问题。人权观察亚洲主任李查森话，但系呢位秘书长似乎连呢一点都唔愿意咁样做，咁样令到佢处于一个可笑嘅地位。佢喺呢个星期较早时候谈论到奥林匹克休战，然后佢前往北京，对中国政府同埋受迫害嘅人民之间缺乏奥林匹克休战嘅情况，却只字不提。李查森表示，古特雷斯嘅出席给予外界呢一个活动嘅合法性，因此给予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同埋习近平及其议程予以合法性，不仅在于佢哋喺中国点样统治，仲系在于佢哋喺外部如何统治。李查森接住话：，我嘅意思就系点解联合国秘书长会出现喺习近平嘅旁边嘅咧？而习近平政府正喺度竭力破坏联合国，至少破坏咗联合国嘅人权机制。1月24号，古特雷斯发表声明称，呢次奥运之行唔系政治访问，呢次访问系应国际奥委会嘅邀请，符合联合国同埋国际奥委会之间非常稳固嘅伙伴关系。古特雷斯话：，我哋认为奥运会系当今世界团结嘅可能性，互相尊重嘅可能性，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种族嘅人民合作可能性嘅极其重要嘅体现。当我哋睇到仇外心理、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反犹太主义、反穆斯林仇恨在全世界蔓延的时候，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说，我认为奥林匹克理想是我们必须要珍惜的东西，这个也是我要去参加奥运会的原因，这个和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政策的看法是无关的。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都不愿意公开去批评中国的任何行为，尽管他声称会私下这样做。我认为联合国愿意做的事情与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认为联合国应该做的事当然包括派一名调查员到新疆调查那里的情况，并早就应该发布新疆局势报告。葛莱仪说，外交政策杂志报道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拒绝美国和欧洲要求他的办公室立即发布一份期待已久有关新疆局势的报告。去年底，该办公室曾经表示报告会在几个礼拜内就发表了。外交政策杂志报道说，1月28号，高级专员的发言人证实该报告不会在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前发布，这就引起了西方政府和人权倡导者的担忧，即联合国可能为保护北京免于在奥运会前夕必须面对国际谴责的尴尬而推迟发表该报告。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看到的这样，这份报告一直被推迟，这个使得很多国家对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感到忧虑。葛莱仪说，我个人认为应该进行一次调查访问，报告应该详细披露什么是专员可以看到，以及什么是他不被允许看到，什么问题有了答案或者是没有答案。李查森认为，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人权外交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应该只被一个关注所驱动，这个就是保护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并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个是他的工作，这个是他的使命，这个是他应该要这样做的。李查森说，如果好像北京冬季奥运会这样的事件都可以影响到他发表有关世界上最强大政府之一所犯下的最紧迫的人权危机之一的报告的时机，这个是荒谬的。他的义务不单止是对中国政府，他的义务是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受害者，他要做这件事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发表这一份报告，作为正式调查和起诉涉嫌危害人类罪的中国政府官员的第一步。李查森补充说，葛莱仪认为，外交政策杂志的独家报道只不过是中国的影响力及其在国际组织幕后利用这种影响力的最新证据。我们不单止在联合国看到这一点，例如我们在世界银行当然也在联合国机构内看到了这一点，不单止是那些由中国人领导的机构，还有那些中国刚刚与当前特定负责人建立了密切关系的机构，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卫生组织 里面睇到呢一点，中国显然利用佢嘅影响力去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同埋世界卫生组织嘅好多技术会议。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嘅报道。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紧张，各方都喺度等待紧，观望普京下一步将会点样反应出牌。马上开始嘅俄中领导人北京会晤可能会对局势发展产生重要嘅影响。同时，有分析认为，俄中关系虽然好，但未必永远一成不变噶。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嘅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二月三号已经动身前往咗北京会晤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外交部话，两个人会晤系为随后即将展开嘅普京与习近平峰会做好准备。普京三号喺克里姆林宫会晤到访嘅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普京话两个人会一齐前往北京。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二号表示，俄中两国外长会晤肯定会涉及到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的关系和相关安全议题。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博科夫两个礼拜前在莫斯科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亦都讨论过相同的议题。利亚博科夫一月初曾经在日内瓦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会谈。將會陪同普京前往北京的烏沙科夫說，這次普京北京之行將會簽署十多份重要合同和協議，兩個國家將會發表針對當今國際事務議題的聯合聲明。這份文件會反映出兩國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包括最近各方都關注的國際安全議題。他還表示，與過去正常情況下普京訪問中國不同，這次受疫情影響，中國限制代表團人數，普京代表團規模因此會很小，僅包括一名負責體育的副總理，還有能源部長、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謝欣。他還提到，俄中將建立金融機制防備美國和西方的制裁。普京啟程前夕在中國官方傳媒上發聲，他提到要吸引中国投资和技术开发远东，仲强调与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看法相似。俄罗斯传媒说，习近平将会设午宴款待普京，这个被认为是普京这次访问中的最重头戏，因为这种小范围的交流能够帮助习近平了解普京的一些战略意图和思维。莫斯科的很多国际事务分析人士都说，普京在東歐製造這場危機的時候，就連在一線談判的俄羅斯外交高官、有官方背景的一些知名戰略問題學者，可能亦都未必真正了解到普京究竟想要得到些什麼，以及普京的最終目標。他們同樣亦都可能沒辦法知道普京手中的牌和施壓工具究竟有多少，所以這次北京午宴可能會為中國領導人提供難得的機會。但另一方面，這些分析人士都認為，作為目前世界上執政時間較長的領導人之一，普京更受過克格勃式的專業訓練，這樣令到普京在很多會晤中都習慣地將談話對象當成潛在要招募的線民，談話過程更加是真真假假，試圖影響對手，因此很難講話通過這次午宴雙方都能夠得到各自想要的東西，或者在交流中真的能夠投機密契。在普京與美國和北約的這一輪較量中，中國是不是完全倒向俄羅斯，也都令人懷疑的。很多分析都認為，北京可能樂見普京不停搗亂和輸出威脅，這樣就能夠令到美國分散力量，減少關注中國，但北京亦都未必真係願意睇到危機局勢不斷升級，最後發展到普京大打出手。同時，中國可能亦都喺度密切關注局勢發展，尤其特別係在意俄羅斯最終係咪能夠同美國同埋西方達成一籃子嘅交易。一旦有關歐洲安全嘅新遊戲規則被制定同埋紅線最終被劃定之後，唔單止美國可以完全抽身聚焦中國，俄羅斯亦都能夠成為美中角力的旁觀者。俄中之間難能達成一致體現在很多問題上，在南中國海，俄羅斯將自己當成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另外一股力量。俄羅斯不單止大規模武裝訓練越南海軍，更加積極幫助越南開發南中國海地區的遊戲資源。 俄罗斯同呢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印尼、汶莱等国家在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合作亦都日益密切。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除此之外，中国仲一直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上，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的领导人因为中国代表团的反对，甚至没办法参与双方的谈判。尼科里斯基说，有很多议题俄中双方都不太方便过多触碰和提出来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从来都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吞并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并不支持俄罗斯。尼科里斯基说，在莫斯科和北京丑近的表面之下，俄罗斯却有声音抱怨双方的很多交流合作并不平等。例如双方都讲好了分别在对方的传媒上发表同等数量的宣传文章，但每当俄罗斯准备好的有关材料不符合中国口味时，中国就不会发表。俄罗斯社会亦都有声音不满意中国能够在莫斯科郊外开办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俄中边境俄方一则一些纪念馆都完全对外开放，但是中国边境一则有关讲述中俄六十年代边境冲突的纪念馆却禁止外国人参观。乌克兰、格鲁吉亚、东欧和中亚地区很多国家的苏联和列宁塑像都被推倒或者是被移走的，显示这些国家大力清除苏联影响和苏联统治的痕迹。但让俄罗斯同样不满的是，中国东北一些地方过去非常醒目的很多苏联红军塑像近年来都被从市中心走到别处。俄罗斯的时事分析人士认为，普京今年快将70岁了，一旦俄罗斯国内政治气候改变，没有人能够保证俄中关系永远一成不变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中国允许海警部队亦即海警机构使用武器的海警法实施到今年2月1号刚刚满了一周年。过去一年，中国海警船只驶入日本领海的频率创下历史新高。专家表示，海警法的规定与国际法不同，中国海警船在争议性的海域出入容易造成武装冲突，日本应该强化伙伴关系制衡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2022年2月1日为中国施行海警法满一周年，中国海警法规定，在中国声称的管辖海域之内，当外国组织或者个人不服从中国指令的时候，中国海警机构工作人员可以使用武器。出现在尖角诸岛，就是中国的钓鱼岛周边的中国海警船，有些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去年一年当中，中国海警船只驶入日本领海累计总共40日，创下了历年来的新高。中国海警船在包括领海外侧在内的活动从未中断。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奥岛高宏1月19日在记者会上面严肃地表示，虽然隶属于海警局的船舶动向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现场情况依然严峻不容乐观。日本政府质疑中国海警法和国际法的整合性，对于中国海警船在争议海域履行职权表示不满。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教职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海警法的规定和国际法并不一致是问题的所在。他对美国之音说，例如海警法第三条有关中国管辖海域以及它上空的适用范围，虽然没有规定管辖海域的具体定义，但是按照2016年8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管辖海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其草案之中亦都有几乎相同的规定。学田信指出，海警法的规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同，而提出了自己的海域主张，它所造成的海域争议令到日本感到棘手。 台灣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一副會長陳文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自稱海岸線長達18000公里，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可主張的管轄海洋面積大約是300萬平方公里，但是這些所謂的管轄範圍大多數和周邊國家存在著領土和主權的紛爭，也就是所謂的爭議海域。
日本认为早在1895年之前呢，这个日本经过冲绳县政府多次实地考察之后呢，认定尖阁群岛呢为无人岛，且未受过这个清朝或其他国家的统治的痕迹。
陈文格说，日本认为早在1895年之前，日本经冲绳县政府多次实地考察之后，认定尖阁诸岛为无人岛，而且未有受清朝或者其他国家统治的痕迹。1895年1月14日通过非公开的内阁会议，将尖阁诸岛以无主土地先占的规则纳入领土范围。二战后经过美国托管22年，在1972年移交给日本新成立的冲绳县进行管辖。同样的，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主张亦都受到区域内国家以及域外大国的否认。尤其菲律賓和越南對中國聲稱的九段線的講法一直抱持反對的態度，其他在黃海上面和韓國以及北韓亦都存在爭議的海域。陳文甲指出，各當事國根本不認同中國可以依照海警法在爭議海域履行職權，過去一年來中國罔顧國際規範，執意在該等海域維權，招致反對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引起海上糾紛。2021年1月31日的清晨，两艘中国海警局船只在尖阁诸岛海域航行，逼近日本船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本部的警告要求驶离。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2月1日的记者会上面说，对反复驶入领海感到非常之遗憾，在做到警戒监视万无一失的同时，将冷静且坚决地应对中国。日本防卫相岸信夫亦都在记者会上面强调，不能够允许针对日本固有领土尖阁诸岛的行动。对于中国施行海警法满一周年，岸信夫表示，无论施行前后都是关注中国舰艇的动向，将会继续进行警戒的监视。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表示，中日关系在美国印太战略承认之后越发恶化，它的原因是中国持续提升它的军事建设，并不断地增加突破第一岛链直达西太平洋的频率，控制第一岛链水域的意图甚为明显，而日本是第一岛链之中围堵中国的关键。
从2012年之后呢，这个日中呢就因为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呢而关系恶化，因此呢中国利用这个海警法加强在尖阁诸岛的执法行动呢，除了传统的领土主权问题外，还牵涉到安全问题。
陈文甲说，自从2012年之后，日中就因为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而关系恶化，因此中国利用海警法加强在尖阁诸岛的执法的行动，除了传统上的领土主权问题之外，还牵涉到安全问题，而尖阁诸岛亦是中国突破岛链封锁的地点。海警法实施之后，中国为了彰显对尖阁诸岛的主权，几乎是常态性地在该海域外围保持3到4艘海警船舰，并追逐在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引起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前往迟缓。陈文甲指出，一旦双方船舰短兵相接，中国可能依照海警法中规定的职权对日方船舰使用武力或者冲撞。虽然日方已经在近10年加强装备，但是中国海警船的吨位远大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日本为了保护保安厅的船只，可能出动海上自卫队支援，届时中国海军船舰必将迟缓，进而造成双方的军事冲突。自从日本在2012年将尖阁诸岛国有化开始，海上保安厅已经扩充配备至51艘大型的巡逻船，预估到2025年度将会增至81艘。考虑到加强包括尖阁在内南西诸岛的防卫力， 海上自卫队亦都开始加强部署新型护卫舰等嘅装备，构建54艘护卫舰同22艘潜艇嘅体制。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厅同自卫队嘅预算都持续增加，但系同中方嘅装备增长速度相比，仍然差距甚大。据2020年底嘅数据显示，中国海警局拥有131艘最大排水量嘅1000吨级以上嘅船只。日本嘅自卫队高层表示，中国船舰嘅增速惊人，日本人员方面亦都有不足。对此，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厅扩充编制同装备嘅速度同规模不可能同中国相比，因此日本必须提高应对各种局势嘅能力。因为根据中国海警法之中明确规定嘅海警组织形式同权限，中国海警可视为兼具海上执法机构同军事机构嘅双重功能，而且同外部无法判断中国海警嘅实际嘅状况。佢话由于喺争议海域随时都喺度发生变化，要判断进而决定以海上执法活动，亦或是以直接涉及军事安全活动来到处置，其实并不容易。即使是这样，日本并没有坐壁上观的选择，无论是海上执法活动亦或是国家安全活动，他们都必须更加谨慎并且充分地应对。以尖角诸岛来讲，日本需要事先掌握周边海域可能出现的情况，确保每一种假设情况发生的时候都有能力妥善有效地应对。有些情况需要政治决策，有些需要在危急情况之下作出决定的政治的承担，而且亦都需要厘清在怎样的情况才是危机状态。学田信指出，中国海警试图混淆对方的判断，拖延对局势的反应，以无形两可来到取得优势，是日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日本防卫省高层指出，中国海警法使到各国提高了警惕，因此对中国来讲亦都有所损失，强调中国的弱点是在于无伙伴。日本近一年数度同欧洲各国舰艇在日本周边开展联合军演，英国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长期部署在西太平洋，法国、德国和荷兰亦都出动了舰艇和美军、日本自卫队等实施联合军演。此外，越南和菲律宾强烈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澳大利亚更同英美成立印太地区第一个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UKUS， 计划引进核动力潜艇以牵制中国在它的印太地区的扩张的行为。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认为，南中国海的议题近年白热化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区域诸国的介入强度越来越大，日本已经放弃美中之间扮演关键第三者的政经分离的模式，转而协助美国联合主要国家共同建构区域联防，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阻吓。
安联政权呢，为因应海警法的法理威胁，确保日本国家安全与利益，必然这个积极执行美国对中国实施这个离岸制衡战略。
陈文甲话，岸田政权为了因应海警法的法理威胁，确保日本国家安全与利益，必然积极执行美国对中国实施离岸制衡战略，全力配合美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连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及欧盟的战力支持，藉由联合军演提升盟国的责任，分摊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军事投入。陈文甲又指出，美日同盟是美国最坚实的伙伴关系，现今美国亦都希望日本在印太地区担负更重要的角色，日本今后将更加积极联合国际伙伴对峙海警法造成的威胁，亦都使到日本和岸田文雄个人在国际舞台上面更具分量。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为了防止中国继续在邻近海域进一步以武力改变现状，除了联合演习之外，日本需要在外交、军事和海上执法等各个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他说，虽然美日等国都曾经对中国的行为有过很多的正式的外交抗议，但是事实证明，仅是靠口头沟通很难缓解或者阻止中国已经在 進行或者接下來要做的事，看起來當局強勢到無法溝通，因此不單止是四方安全對話 Quad 的成員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連歐洲國家近年來都對亞太的爭議海域感到緊張，因此他們願意派遣軍艦參加聯合軍演，他認為這些是很重要的指標，應該繼續這樣的合作並且延伸到更多的層面。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大陆不断施加锐实力，从投资一带一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到以建设安全城市为名输出监控设备。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不断增加，外界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去非洲大陆的大部分角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的报道。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近期举办的一系列的活动中，来自非洲国家的研究者审视了中国在他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的不同方式，并且在各自的报告中对中国的侵略性存在提出了担忧。建筑行业是推动赞比亚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域，该国继续投资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而作為其經濟發展議程的關鍵部分，當地建築部門吸引到中國公司的目光，亦都滋生了腐敗。來自讚比亞的利庫卡是一名反腐敗倡導者和研究人員，他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建築公司通過本國政府補助獲得到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仲存在著普遍的貪污腐敗。利庫卡的研究顯示，中國公司壓低了當地的價格，並以低過 10% 的利潤率運作，而建築業的平均利潤率為 15% 到 25%。 在一些特殊情況之下，中國公司可能會在整體的投標價格上壓低競爭對手多達一半。建議雖然一些中國承包商為了贏得到合同出價很低，但是最終的合同金額通常由於後續的變化和價格上漲而被誇大了。中國已經成為非洲最大的雙邊基礎設施融資方，佔2018年的基礎設施融資總額約四分之一，在讚比亞提供了近 85% 的道路修復項目資金。在大型公路項目中，選擇中國承包商往往作為獲得中國融資的附加條件。報告指出，除了通過雙邊安排促成的貸款融資之外，來自中國公司的供應驅動型融資 CFI 亦都在增加緊。那就通常意味著讚比亞政府無力為一個公共項目預先付款，就同意承包商以有競爭力的利率去籌集資金，而政府則承諾按照商定的條款償還資金。利庫卡表示，中國承包商積極遊說讚比亞職能部門和專門機構的官員提出特定的項目，並承諾為項目的實施提供度身訂造的貸款，但這些項目往往不是國家優先事項，而且設計過度，價格虛高。他說，海外投資活動主要與中國政府的政治考慮而非商業目標有關的。關於在哪裏投資和支持哪個部門的關鍵決定是基於加強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以及擴大其國際貿易關係的考慮。來自中國的投資往往包含了未知條款和條件的，為中國通過投資在讚比亞獲得地緣政治利益並進一步擴大政治影響力提供了可能。報告稱，中國貸款人未有明確地披露附帶的條件和條款，使得到利益相關者，例如是傳媒、讚比亞議會和公民社會，都沒有辦法清楚地了解讚比亞政府做出的承諾。讚比亞在2020年成為非洲大陸首個在新冠疫情期間拖欠主權債務的國家。該 國政在度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談判，試圖獲得到貸款的援助，而作為完成債務重組的一部分，讚比亞從中國獲得貸款條件必須更公開透明。據中非研究所去年對貸款數據的分析估計，讚比亞對中國政府和民間貸款者的債務就高達$66 億，幾乎是該國前政府所披露數額的兩倍。除了在非洲大陸投資基礎設施，中國還積極輸出監控設備。非洲東部島國毛里求斯曾經被譽為非洲民主的典範，亦都正式成為這種技術的犧牲品。毛里求斯大學副教授、非洲可持續民主選舉研究所主席卡薩拿在一份報告中質疑在這個島國推廣智能城市的必要性，並批評毛里求斯政府和中國的交易缺乏透明性。他寫到，毛里求斯安全城市項目類似於非洲各地的其他項目，與監視和控制密切相關。中國的老大哥模式是不是正在一個被稱為民主燈塔的島國去展開呢？為什麼要推行這些這樣的項目呢？他為哪一個服務呢？他是不是會使到自由倒退呢？根據毛里求斯當地傳媒的報導，在安全城市項目的部署之下，近3000個智能視頻監控錄影機被安裝在近1500個不同的地點，還有140台的攝像機安裝在高速公路和其他主要道路沿線。卡薩拿的報告顯示，毛里求斯政府和中國貸款協議從2018年生效，為期20年，估計耗資$45,500,000。這些監控設備主要來自華為、中興和海康威視等中國科技公司。然而至今為止，未有公開披露毛里求斯電信和警察與中國貸款方的合同期限，亦都不清楚哪一個來到儲存和最終控制這些公民信息數據。卡薩拿說，這種不明確的情況很容易使到數據被操縱和濫用，對那些珍惜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的人來說是一個嚴峻的前景。從2017年開始，毛里求斯在全球民主指數的排名不斷下降，該國政府引入了一系列被視為專制的措施，記者和反對派議員被逮捕和驅逐。卡薩拿認為這個同安全城市的佈局時間互相吻合，在中國提供有吸引力的貸款，宣揚促進數字主權的背景之下，中國的安全城市項目正在非洲迅速展開。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2個國家啟動了安全城市計劃。卡薩拿說，對於中國幫助非洲離合數字鴻溝的精心策劃的言論，需要以謹慎的熱情來到看待。非洲的數據基礎設施正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儘管石油生產佔了南蘇丹國家收入的90%之上，但來自石油公司對油田的污染使到生活在產油地區的大眾處於危險之中。南蘇丹傳媒天主教廣播網主任、前傳媒發展協會主席戈奇在一份報告中表示，自從幾十年前中國的石油公司來到南蘇丹之後，大量的油田就被污染和破壞。他援引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說，他們不關心廢物管理和環境保護，他們想要更加便宜的價格，而且協議不透明，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在提供服務和環境友好方面簽署了什麼。這位分析人士還指出，中國的石油公司不願意遵守南蘇丹石油部門制定的相關法律，逃避對社區污染問題的責任，他們不想實施這些政策，最近還拒絕了全面的環境審計，說這些是西方的想法、美國的想法。在2011年南蘇丹公投獨立之後，中國的石油公司就繼續成為該地區最主要的石油勘探和開採方。鑑於石油是南蘇丹政府最大的經濟收入來源，就給予了中國在當地的話語權。報告指出，南蘇丹 產油地區的當地居民對傾倒在他們家門口的化學品和廢料的危險性缺乏認識，這些化學品和廢料與水井和池塘中的水混合，被社區居民用於家庭用水。據當地非政府組織利羅河健康與環境倡議的不完全統計，在南蘇丹產油區上尼羅州和團結州就有超過218名兒童因為石油污染而天生畸形。郭琦仲表示，為了維護中國石油公司不遵守當地環境規則的行為，中國政府仲通過外交手段向南蘇丹政府施壓，在2021年支持聯合國延長針對南蘇丹的禁運，一改之前投棄權票的立場。他援引知情人士說，中國公司將一些職能部門視為威脅，與石油部進行辯論，因為石油公司對政府試圖強加給他們的政策不滿意，他們認為應該受到特殊對待，這些公司想支配國家的資源，這樣會令人深感擔憂。隨著其他地方的海洋魚類資源的枯竭，基內亞灣的豐富資源使得到該地區對遠洋捕魚船隊具有吸引力。建議由於不公平補貼和非法捕魚，而家由中國船隻主導的做法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反對。研究西非和中非的人權治理和問責制的國家法專家艾波在報告中指出，遠洋捕魚正將很多西非和中非國家的半工業捕魚推向崩潰的邊緣。這些遠洋船越來越多地採用非法、不報告、不管制捕魚和其他犯罪行為，如過度捕魚、腐敗政府官員、稅務欺詐和洗錢等等。除了基礎設施，遠洋捕魚是中國在非洲的參與迅速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一個領域。外界對中國的遠洋捕魚船隊規模的估計範圍很廣泛，從3000艘到6000艘不等。相比之下，中國最接近的競爭對手美國只有約300艘。艾波說，中國貪婪地追求數量上的主導地位，而不是質量上的主導，這樣會為中國帶來不好的聲譽，特別是在西非和中非的基內亞灣地區。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對遠洋捕魚的統治是由幾個因素去推動的，包括對漁產品的巨大需求、國家補貼的商業造船業，以及對遠洋捕魚船隊的燃料補貼。艾波表示，中國政府維持它對其遠洋漁船不公平的補貼，導致中國的遠洋捕魚者相對於當地的手工捕魚者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前者的船隻耗資幾百萬美元，而後者整個設備只值幾百美元。國家補貼使到來自遠洋捕魚國家的漁民能夠前往更遠的地方，一次作業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世界貿易組織估計，全球漁業補貼每年達到140到540億美元。分析家認為，如果沒有這些補貼，遠洋捕魚將會縮減一半。報告指出，遠洋捕魚船舶在外國水域作業時應該懸掛它的原籍國家的國旗，但是很多擁有中國船東的遠洋捕魚船舶實際上是懸掛外國東道國家的國旗。艾波說，所有國家的當局都曾因為 IUU 捕魚活動逮捕過中國的船隻，然而中國政府似乎對這些行為視而不見，即使它未有明確地縱容或者鼓勵這些行為。他還表示，由於中國是非洲主要的投資者，對該地區的影響力之大，因此很多受到中國遠洋捕魚影響困擾的國家政府都不願意公開去譴責中國漁船的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澳大利亚传媒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微信账号较早前遭入侵，而且被改名，分享内容亦都变成替中国政府宣传的贴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件事件反映出澳大利亚总理团队对微信的安全防堵不力，并对中共对澳大利亚民主进行渗透表示担忧。 另外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澳大利亚总理微信账号被更改名称，如果是真是中共所为，其实收效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1月24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拥有76000名粉丝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年1月遭到入侵，改名为奥华新生活。原账号的莫里森的照片被撤下，分享的贴文亦都变成了具有为中共宣传目的的内容。澳大利亚主要政党都在使用微信和120万澳籍的华裔选民交流。虽然莫里森的账号被改名另作他用，在野的工党政治人物微信账号仲是正常运作，例如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面发声，依然能够分享攻击执政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内容。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澳大利亚所有的政党都知道微信是中国的社交媒体有很多问题，但是考虑选民族群使用社媒的习惯，还是选择使用微信。
因为毕竟在澳洲的中国移民或者是有投票权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都还是在 WeChat 团体，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透过 WeChat 去进行选举的 campaign。
张义忠说，因为毕竟大部分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华人移民或者是有投票权的中国人，但都还是在微信团体里面进行交流，政党自然希望透过微信进行选举活动，亦都透過微信的功能使到更多在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有投票權的選民了解他的政策。其實要是從中國出來的移民幾乎都會使用微信，包括和在中國的家人聯絡，在面書上做政治宣傳未必能夠吸引有投票權的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選民。假如針對這個族群的選民，微信的宣傳效果絕對比其他社交的軟件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巴博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其实早就有立法试图管制外国势力介入澳大利亚的政治、学术等的行为，但是这些立法的考虑点并不能够阻挡中共的渗透。
The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Act merely requires the registration of formal agreements between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nd...
他說澳大利亞國會2020年12月8日通過對外關係法案，給到聯邦政府有權否決州當局大學和外國簽訂的協議，就是政府試圖透過立法限制來到對抗中國的滲透，但是這些努力大多數是無濟於事，因為他們針對的是官方公開宣布的介入方式，這樣對於微信這種非官方不直接的滲透呢，他並不覺得非華人社區的澳大利亞人有對抗的能力，或者說他們沒辦法想像中共利用非正式的管道進行滲透，自然沒可能有反制的方法。其實很多成為中共代理人的都是澳大利亞白人社區的領導，因為他們的思想的想法很天真，根本並沒有多少的警覺的意識。根據澳媒每日電訊報的報導，由於微信不允許外國公民經營微信公眾的帳號，莫里森政府委託中國的帳號管理員註冊該個帳號，並對該微信帳號進行管理，每週會固定分享澳大利亞政府的訊息。一位澳大利亞政府官員證實，受委託的帳號管理員從去年7月起就無法登入該帳號，莫里森的總理辦公室多次向微信交涉重新登入，最近一次是1月10日，但是都未能够成功登入。根据腾讯记录显示，莫里森的账号是在2019年注册的，该账号的注册目前已经连结到福建省一家科技公司福州985。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该公司的法定代理人王爱鹏表示，他在去年11月向原账号持有者一名来自福州的中国公民纪先生购买了莫里森的账号。王爱鹏宣称，账号原持有者纪先生在转卖给他的时候并未告知他原账号是哪个在使用。王爱鹏说，他甚至并不知道莫里森是哪个人，他只是看到账号有很多粉丝就将他买了下来了。 王愛鵬話帳戶所有嘅轉移嘅權已經獲得咗微信嘅批准。澳大利亞蒙勒許大學教授張耀宗表示，面書同微信等社交軟件上面，好多人都會買賣擁有好多粉絲嘅帳號，呢啲係不足為奇。但係澳大利亞總理使用嘅帳號就被擅自買賣，喺管理上係值得商榷。
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是，竟然今天这个是 Scott Morrison 他认定的公众号，或是 Scott Morrison 他想要用来做宣传的一个账号的话，他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是不是显示出他们这个团队在资讯安全这个部分有一些偏误？
张耀宗话，他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既然是莫里森总理的公众账号，或者是我莫里森作为政治宣传的账号，这样的管理方式是否顯示莫里森團隊在信息安全方面有所偏誤呢？例如在使用該個帳號的時候，或者並未實際落實信息安全上面基本的防範的措施。這個帳號所代表的是澳大利亞總理個人的形象，但是帳號竟然不是由他本人或者他的團隊來到管理，或者管理者本身對信息安全的概念顯然不夠重視。他認為這些對澳大利亞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巴博斯认为，莫里森团队显然是透过中国代理者申请的微信账号，面对中国的法治的现况，莫里森团队实在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
If I had to guess who this person was, I would guess it's the elderly grandfather of a staff member of the agency. Someone must have gone to this Mr. G.
巴博斯话，其实他认为申请账号的纪先生好有可能是一位莫里森团队中的中国移民，或者他的后代从自己在中国的亲友当中找一位不懂得政治的人来到申请莫里森的公众号，好有可能是一位对于政治宣传或者国际事务一无所知的老先生或者老太太，所以当有人出价买账号的时候，就好自然地就买了他。就算莫里森团队想要管理这个账号，或者是对账号的买卖进行事后的追溯，微信或者腾讯会依照规定处理吗？中国会依照调查或者制裁吗？这些恐怕是一个问题。依照微信的规定，就是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者售卖微信账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使用微信的账号。因此虽然买卖微信账号的情形在中国相当的普遍，但是依然违反微信的规定。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表示，微信是由腾讯公司所拥有，而腾讯公司是受中国控制最严密的理论上的私营公司之一。在全世界审查微信的用户，利用微信监控海外华人社区。帕特森个人认为，莫里森的账号被入侵并且改名这件事非常明显是中共所为。他说，中国政府封杀澳大利亚总理的公众的账号的做法，实际上是看好了今年的大选要对他们的民主进行外国的干涉。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在1月24日转述网络安全专家 Internet 2.0 公司的总裁波特的意见，莫里森的账号被更名为奥华新生活之后，就没有了原创的内容，只是转发中国新闻网站的连接。他认为这些是一个中共的宣传平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巴博斯认为，澳大利亚的华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中共利用社交媒体宣传思想就被中共洗脑。
China has tried very hard to take over different aspects of Australian society, having mainland Chinese business people.
他說，中國花了20年時間試圖破壞澳大利亞的民主，特別控制一些澳大利亞的中文媒體，對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進行滲透。因此很多分析人士認為，大多數澳籍中國移民都盲目地追隨中共的路線，其實這些與事實不符。據他所知，目前很多澳大利亞華人社區的居民實際上比其他澳大利亞人更了解中共的宣傳手法和目的，他們對於在中文媒體上面看到的內容大多数都是抱持怀疑的态度。巴博斯表示，近三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威胁和制裁令很多澳籍的华人开始觉醒，中共应该也都知道利用微信进行思想灌输的效果其实大不如前。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的教授张耀宗教授认为，假如是中国企图通过操作莫里森的账号影响澳大利亚的选举，其实效果也都不大的。
可是这种事情只要一爆开来的话，其实对中国来讲，第一，他的形象也不会很好；第二，大家也很快的就很明确不会去 follow 那个 Scott Morrison 的账号。
张耀宗话：呢种事只要令到公众知道，系令到中国自己嘅形象恶化，而且大家亦都好快唔会再去跟随莫里森嘅账号，因此对于中国唔见得系一个聪明嘅做法。以上系美国之音向宁台北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